佛菩萨、善人、各位法师、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那今天我们来讲华严五祖的第五祖，华严宗的第五代祖师，也叫贤首五祖了，归封宗密禅师。
咁今日咧就讲华严宗嘅五祖系贤首归封宗密禅师。
我发现那个称呼啊，就是前面三祖的时候都是说华严初祖、华严二祖、华严三祖，但是呢，自从三祖法藏法师贤首国师之后呢，他的称呼就变成贤首四祖、贤首五祖，但是其实都是就是一样的，就是华严宗也叫贤首宗，也叫法界宗，我们以前有讲过。
咁咧，開頭咧，真係就係叫華嚴初祖、華嚴二祖，從第三祖開始咧，咁就叫做元首幾多祖咁樣。咁咧，呢個華嚴宗咧，又都係元首宗，又都係八大宗。
那宗密大師呢？他是生在唐朝，然後他是當時的果州西充縣人，也就是現在的四川省成都的東區。成都东的人，然后他的俗家是姓何。
咁咧呢个宗密禅师咧，佢系唐朝嘅人，咁佢咧就响呢个果州西充，即系而家嘅四川东边啊。佢俗家咧系姓何。
那他为什么叫归封禅师呢？因为他很长的时间都居住在那个陕西省的终南山一个。归峰就是那个山的一个归峰，然后那个草堂寺，所以他就被称为归峰禅师，也叫归山大师。然后呢，因为那是草堂寺，所以也叫草堂和尚。
咁佢点解叫做归峰禅师咧？系因为咧，佢住响呢个陕西嘅呢终南山嘅一个归峰草堂寺，咁所以咧，佢就叫归峰禅师啦。佢又叫做龜山大師，又叫做，因為佢係呢個草堂寺啊，所以又叫做草堂和尚。
那我們發現啊，祖師經常會以他們所住的那個寺廟的名字來命名，好比說二祖智嚴法師，他也叫雲華和尚或者智相尊者，對不對？那就是他主要待的两个寺庙就是智相寺，也是国清寺，然后还有就是云华寺，所以他们以那个他们待的那个寺庙的名称来命名。
咁我哋咧成日就会发现咧，好多啲祖师咧就中意咧，即系佢哋响边一个寺庙咧，佢哋就会以呢个寺庙咧个名咧嚟命名自己，咁好似二祖呢个自然禅师咁样啦，咁佢就响呢、這个，佢又智相寺同国清寺啊，所以咧佢又叫
云
华寺啊，云华禅师啊，佢叫云华禅师，又叫做智相禅师。
那宗密禅师呢？他原来其实他是何泽宗，就是何泽是。六祖大师的一个弟子叫做神慧大师，他创的一个宗派叫何泽宗。那其实宗密禅师他原来呢是何泽宗系下的禅门高僧，他是何泽宗的第五代祖师。
喺边度啊？嗰时
何泽。
何泽宗，這個他叫何泽宗，即是這個何泽宗就是六祖大師的一個弟子
神慧
去創的。這個宗密禅師就是在他的門下，是一個
在他門下怎樣收得很好，
他是第五代祖師，
即
是那
个宗
的第五代祖师，
他又都是这个何泽宗的第五代祖师。
那他为什么会成为贤首五祖呢？是因为他后来有机会看到四祖大师清凉国师的华严疏钞，那他呢如获至宝，就决定放弃禅机， 而投靠到世祖门下来研究这个华严的教理，弘扬华严经，所以他就成了那个华严的五祖，贤首的五祖。
咁佢點解會成為呢個研首五祖呢？係因為佢睇到四祖佢嘅寫嘅呢個華嚴疏卡，咁咧就如獲至寶，咁佢覺得好好，咁咧就就放棄咗佢原先嗰個咧，就改投到呢、這個即係四祖門下啦。
那当然他也没有放弃他的常修啊，所以宗密禅师呢，他是提倡常教双修，常教合一这样子。那这样子呢，也开创了就后世禅宗大德也跟华严经结下了很深的缘。
咁佢咧亦都冇放弃禅修嘅，咁佢咧就提倡咧系禅教双修，禅教合一。咁所以咧就以后有好多啲禅宗大师咧就同呢个华严经咧就即系有一个好深嘅缘啊。
那我们来看看宗密禅师他的那个生平。他生在唐德宗的时候，然后是在唐武宗的时候往生的，圆寂的。
咁啊，睇下呢个五祖嘅生平啦。佢咧就系出生喺呢个唐德宗嘅时候，就去到唐武宗咧就圆寂嘅。
那他出生的家庭是非常富裕的哈，是豪富之家，就不是一般的富，是非常的富裕的家庭。然后他从小的是接受儒家的教育，这一点都不奇怪哈，就是接受儒家的教育，很精通儒学。然后他其实他是想那个从政来实现他的理想，就是立身济世这样子，就说对人民对社会都有贡献，他想从政。
咁佢咧就出生喺呢个豪富之家啦，即系唔系一般有钱，系非常有钱。咁佢幼年嘅時候咧，就接受呢個儒家教育啦，咁咧就精通儒學啦，咁佢咧就想係從政嘅，即係通過呢個政治嚟立身世世，實現自己嘅抱負。
在他十幾歲的時候呢，他也有機會那個聽習佛教的經論，然後呢他就吃素，他自己就開始吃素了，也有親近就是參禪的大德高僧。
佢十幾歲嘅時候咧，就有機會咧去聽習呢、這個佛教嘅經典啦。咁咧佢就開始食素啦，亦都去親近一啲高僧啊。
嗯。那他二十七歲的時候，他就要去那個復考，就是去復試考狀元之類的哈，就是在那個去復考的途中。就偶然去拜会了那个菏泽神会系下，就是他后来的那个宗派菏泽宗系下的叫做道元禅师的这位禅师，那两个人一见之下是原意是非常的相契，有个成语叫做真界相投，就是非常的契机，非常的投机。那他就毅然决然的决定放弃他那个从事的那个理想，他就决定弃儒入佛，不光是弃儒入佛，而且呢是随着道元禅师出家。
他二十七岁呢，即系去赴考啊，去考试嘅途中呢，咁就遇到呢个菏泽宗嘅一个叫做神会禅
道元，道元
菏泽宗。即係佢係下嘅一個叫做道元禅師，咁兩個人見到面咧，就即係好投契啦。咁佢咧就決定咧，就係即係唔去考試啦，就棄儒入佛，就跟住呢個禅師咧出家啦。
那他出家後呢，還是在做沙彌的時候，有一天呢，就有機會跟着其他的僧眾就一起去附供，到一個齋主家裡去附供。那是一个当官的哈，一个府吏家去应供去那个吃斋。那在那个吃斋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就会那个斋主就会分给这些出家众这些僧众经典。
你先一个。
咁咧，佢仲系做翻嚟嘅时候咧，就同大家一齐咧就去即系。故宮啊，即係去一個官員嘅屋企嗰度去食齋，咁咧呢個官員咧又都會分俾大家一啲經典。
那宗密禅师他拿到的呢，就是一部《圆觉经》，《圆觉经》。那他就读，还没读完，才读了一两章的时候，就豁然大悟，那个他就解得了这个经典的意趣的那个宗旨。
哦，咁佢咧就得到嘅咧系一个圆觉经啊，咁佢就读呢部经，读咗未读晒，我读一两章咧就得大悟啦，咁佢咧就可以即系理解到呢个经典嘅含义啊。
那后来呢，他就跟他的师父道元禅师讲了这样子他学他那个读圆觉经之后的心得，那道元禅师对他是大加赞赏。
咁咧，咁佢就同自己嘅师父圆觉禅师，道元禅师咧就讲呢件事，咁呢个禅师咧就对佢好赞赏啦。
道元禅师就跟他说啊，这个圆觉经呢是诸佛菩萨来送给你的，那你呢，你是应该大力的去弘扬圆顿之教，你不要在我这里，就是不要埋没在我这里，你可以去行脚参方，到各处去那个弘扬佛法，去学习跟弘扬佛法。
哦，咁咧，道元禅师咧就同佢讲咧，呢部经咧系佛菩萨送俾你嘅，你应该咧大力弘扬啦。呢、这個圓頓教啊，即係唔好屈喺我呢個地方咧，就埋沒咗自己，應該去行腳參方。
那不久後呢，他就到一個叫做吉律師的地方受具足戒，然後呢就拜別他的師父，就去行腳參方。
咁無奈咧，佢就去呢個叫做吉律師個地方咧，受咗具足戒之後咧，就
那我们发现啊，以前受戒的时候，他一般都不是在自己师父的门下就受戒了，而是要去找律师。就在以前呢，是只有律师才能够传戒，所以一般是会去找律师。我记得有一些大德，有一些高僧，他们就是为了找那个律师，是历尽千辛万苦啊，是很不容易的。好比说像明朝的建岳律师，他为了去找那个当时非常有名的律师，真的就是吃尽了苦头，东跑西跑的。一会儿到了地方，那个律师又离开那个地方了，那他又得继续追随去找那位律师。所以以前其实受戒也是蛮不容易的。
哦，咁咧，我哋就发现咧，即系受具足戒咧，都唔会喺自己个师傅门下去特登去揾一个律师嚟受戒嘅。咁咧，喺以前咧，揾一个律师嚟受戒咧，好艰难嘅。咁样好似明朝嘅一个律师咁样，咁佢为咗咧去揾律师去受戒咧，就食咗好多苦啦。即系去到嗰个地方咧，咁呢个人又走咗，咁又要再追过去咁样。即系以前古时候受戒系唔容易嘅。
那他去拜谒，他行脚参方的过程哈，他有去拜谒荆南的一位叫钟禅师。那这位禅师呢，也是非常赞赏他，说是传教人也，就是说是传承这个佛法这个教的人才。
哦，咁佢咧又都拜访咗一个荆南嘅一个叫做钟禅师，咁咧呢个禅师咧亦都好赞赏佢，话佢系一个传教嘅人才。
那他后来也参与到洛阳的时候，拜谒了赵禅师。那个赵禅师呢，对他也是非常的赞赏，说是菩萨中人啊，是菩萨来的。
咁后来咧，佢又都去拜访咗呢个洛阳嘅赵禅师，呢个赵禅师又话佢咧系菩萨嚟嘅。
后来呢，那个宗密禅师到了襄阳，在一个叫做灰觉寺的地方，就遇到了寺主陈光。清凉国师门下的一个门人叫做林峰和尚。当时呢，这位林峰和尚犯了重病，就是病很重。
佢去襄阳啊，又去后来，咁咧就喺呢个灰国寺呢度咧，就遇到咗四祖天云国师门下嘅一个灵峰和尚。咁当时呢个和尚咧，咁就有重病。
那灵峰和尚见了钟理禅师呢，也是很看重他。他将他自己，因为自己已经重病了啊，他将他自己珍藏的他的师父四祖清凉国师的著作，就是我们昨天讲的那个清凉国师他著的《华严经》的书跟抄，一共是20卷加40卷，是20卷书40卷抄，所以是60卷来赠送给钟理禅师。
咁呢個靈峰和尚咧，亦都好即係好讚賞佢嘅。咁因為自己即係病重啦，咁所以咧就將自己珍藏嘅佢嘅師傅寫嘅呢個《華嚴經》疏《華嚴經》抄啊，一共係20卷同埋40卷咧，就送咗俾佢。
呢個抄。
嗯。
呢個《華嚴經》
对，书20卷，抄40卷，加起来就60卷，书抄60卷。
人家在写抄的时候，书也放进去，所以他就等于是抄，
就是没有分开的，是一并的。
对，因为抄是解，
对对，
解释抄是放在一起。
OK， 好，
所以他等于是做抄60卷和书20卷。
哦，所以。书是在抄里面，所以那个抄了60卷，包括书的20卷，所以不要把它分开来讲就对了，是不是？我知道你的意思。
20卷是另外嘛？
啊，是先写的呀。
可是他要写抄的时候，书就已经进去里面了。
哦哦哦，好。
然后就是等于说，就像上人家讲的，浅浅注解这样。
嗯。
等于他是交浅是60卷。
嗯。所以书抄就是华严书抄加起来是60卷。那我们要知道哈，当时不像我们现在就很容易就得到大藏经啊、疏钞啊，任何那个祖师的注解都相对来说是蛮容易就得到的，印刷品也容易得到，那甚至是 digital 就是数码的也很容易得到哈，那时候真的是不容易的。那也可见呢，他是这个是书抄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那灵峰和尚呢，他把这个他很宝贝的这个书抄赠送给钟理禅师，也可见他对他的器重跟尊敬之情。
哦，咁以前咧，唔系咁容易得到呢啲经典疏抄，即系《大藏经》啊呢啲嘅，即系好似而家咁啊，即係好容易有呢啲印刷啊，或者係啲即係網上可以睇到。咁當時呢啲嘢咧係好寶貴嘅。咁咧呢個咩禅師啊叫做靈峰和尚咧，就將呢一個好寶貴嘅疏鈔咧送俾鍾密禅師咧，就可見咧佢對鍾密禅師係好器重。
那鍾理禅師呢，他自己也是覺得很幸運。他说我在禅宗方面呢，我是遇到了南宗，南宗就是他的合泽宗是属于南宗的，因为六祖大师是属于南的，然后神秀大师是属于北的，所以他说他很真的很有幸，他在禅宗方面呢，他遇到了南宗。那在教方面呢，他那被分到了圆觉经也是非常的契合，他非常的喜欢。那这两个方面呢，他其实就已经觉得很满足了，他已经觉得自己心地开悟啊，然后也是就知道了那个佛法教理方面的义理。那现在呢又这么的幸运又得到这个大法，他觉得真的是太有幸了，因为很高兴很法喜，所以他即刻就给大家讲解华严经，跟讲解华严经就是根据书抄来讲解华严经。
哦，咁咧，咁佢覺得，佢覺得咧自己好非常非常之幸運啦，因為喺呢個途中咧，佢遇到咗呢個南宗，因為佛教宗係屬於南宗，因為六祖啊嘛，六祖佢係屬於南宗啊嘛。咁咧喺教方面咧，佢又分到咗一本圓覺嘅，咁咧就即係心地開悟啊，知道咗佛教嘅義理啊，又之後咧又得到呢個疏鈔，又得到呢個咁好嘅法咧，咁佢真係好高興啦。咁咧就馬上咧就按照呢個疏鈔咧，就同大家講呢個《華嚴經》。
那这是在襄阳嘛，在襄阳，然后第二年呢他就去了洛阳，洛阳立祖塔，那住席在永穆寺，就是他停留在永穆寺，那就应四众的请求又第二遍来讲华严经，就是也讲华严经的疏钞。第二年
哦，第二年呢咁佢就去咗呢个洛阳，洛阳咁呢就住喺呢个永穆寺，咁呢又应大众嘅要求呢第二次讲华严经。
那这一次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那间接也促成他跟自主清凉国师的见面。当时呢在听众中呢就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太公，他居然当时就当场就在那断臂，就是把自己的胳膊砍下来来报答这个宗立禅师的恩德，也是表达他自己对法的那个欢喜敬重之情。
哦，咁當時咧發生咗一件事情，咁咧就間接促成咗中密禅師同呢個清涼國師嘅見面啦。咁咧當時有一個人叫做咩宗乜咩話叫咩啊？
太公。
太公，有一個人叫太公，咁佢咧就聽完佢講華嚴經之後咧，就當場斷臂啦，即係斬咗自己隻手落嚟，就係感謝佢。
那据说呢这个是有因缘的哈，这件事情是有因缘的，就是他前面一年在襄阳讲的时候讲得非常的好，那一些信众就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法喜，他们一路就追随着宗立禅师一直跟着他到洛阳，就是要听第二遍这样子。那这一位叫做太公断臂的这一位呢，他也是这样，就是他们之中的一位。那因为听到这样华严经这样的玄妙的道理啊，然后也是很庆幸说能够遇到这样的大法，所以就断一臂以表示他誓愿要修学华严经的这个决心。
因为是有一啲因缘的，因为咧当时中密禅师咧响襄阳城讲华严经咧，就好多信众咧都好感动咁样咧，所以咧就跟随佢去到洛阳，想听佢讲第二次。咁咧呢个太公咧就系呢一班人之中嘅一个，咁佢听咗之后咧就觉得好开心咁样，咁咧所以佢就断臂咧指示自己要修学华严经嘅呢个决心。
那在听法的过程有人断臂当然不是一件小事，所以呢这件事情就引起了官府的追查，也就带给那个宗立禅师一些麻烦。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呢，那个宗立禅师他就跟陈光跟清凉国师写信告诉他这件事，然后呢也是希望自己能够投入到那个寺主的门下。
谁给谁写信啊？
中立禅师
给四组
呀。
咁因为咧，读完听法嘅时候咧，成一人断臂咧，就系一件大事嚟啦，所以咧，啲官府咧就去追查佢啦，咁咧就为呢个中密禅师咧带嚟咗一啲麻烦，所以咧佢就写信俾四组清凉国师咧，就话想投入佢嘅门下。
那四组清凉国师呢，他就回信了。那信中呢他也对这件事，就是太公断臂这件事做了评论，他肯定了那个太公，就是这位断臂的这个人啊，他是真的是很他是重法，就是因为这样子一个情怀来做这件事。但是呢他就恳切地告诉后学说，不要这样子哈，不要学他，不要这么的可以说愚痴吗，还是说比较鲁莽呀。他说求法呢，他这样说啊，当断其情虑，勿断其形骸，当断其妄心，勿长其脂粉，就说呢你不要去残害你的身体，你是断呢断情虑跟断你的妄想心就可以了，不要去断你的身体，破坏你的肢体。
咁呢当时寫信俾呢個四組啦，四組就回信啦，回信咧就即係評論呢件事啊。咁咧佢就肯定咗呢個太公咧，佢 係斷地咧，係也係好進化啊，係一個情懷，進化嘅情懷啦。但係咧，即係佢就勸學，即係以後嘅人咧，唔好咁魯莽啊。佢咧就講咧，
講咗句咩啊？喺邊度？
當斷其情，來勿斷其形骸；當斷其妄心，無斬其私分。即係意思即係話咧，你斷你自己嘅情。斷你自己嘅妄想就得啦，唔好亂斬自己嘅身體。
那除了宗密禅師，除了告訴那個清涼國師這件事情後呢，之外呢，不是後之外呢，他也跟他就是稱自己為弟子，然後述說自己的見解的理解，讀了清涼國師的書抄後的見解。那他這封信呢，是他派自己的弟子兩位弟子送去的。那自主的回信呢，也是很称赞宗密禅师的见解，然后呢，希望可以见面来印证一下他的见解。
咁咧就喺呢个即系宗密禅师写信俾清涼國師，除咗讲呢件事之外咧，咁又仲讲咗自己对呢个华严疏钞嘅一啲见解。咁呢封信咧系佢派自己两个弟子送过去嘅。咁咧清涼國師咧又都好稱讚佢，咁咧就想即係見面當面嚟印證佢嘅呢啲見解。
那宗密禅師呢就到當時的首都長安去了，那個清涼國師是在長安嘛，就禮敬了四祖。那清涼國師呢對他也是非常的器重，他說了一句話，他說：毗盧伐藏能隨我遊者，其如乎？就说毗卢近海，华藏世界海，能够跟我一起去遨游的就是你了，你可以跟我一起去游。
咁咧就当时宗密禅师咧就去咗长安嚟见四祖啦，咁咧就礼拜四祖啦，咁咧四祖咧就大赞佢啦，就毗卢华藏能随我游者，其如乎？即系咧。呢、这個華藏世界可以跟隨我一齊遨遊嘅咧，就係你啦。
那當時四祖大師已經是74歲了，不過四祖非常的高齡哈，他是到101歲才往生的。那之後這兩年，就是宗密禅師呢就一直追隨着他，所謂日月隨侍其側，就是不離其側，都一直在他身邊，有兩年的時間。
咁當時咧，四祖咧就已經74歲啦，但係咧佢係好高齡嘅，佢咧去到101歲先至往生嘅。咁當時五祖過去之後咧，就即係日夜跟隨佢服侍佢咧，就服侍咗2年啦。
那然后呢，宗密大师他就去又到各个寺去游历，然后也去讲解经典这样子。不过呢，只要有疑问的时候，他就又返回长安去请教清涼國師。
咁之后呢，这个宗密禅师呢就去各个寺嗰度游历啦，又都讲解经典啦，但系呢只要一有疑问呢，佢就会返去长安嗰度去问。
时间到了哈，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那明天会尽快的把这个讲完。好，阿弥陀佛。
今天时间到。